在录，
你正在录。
卡二三，
大家好，
我们是
灰魔卡电台。估计大家已经很没有听到，很久没有听到就是莫斯科总站的节目了，因为胡总特别忙，所以呢，我们开了为了迎合胡总的忙，我们开了两站，一个上海站，一个台北站。但是今天终于轮到我们
莫斯科总站，
对对对，
不是还有北京站吗？
北京站已经是老站了，对，就不用再再给他们推广了。就是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概都知道，我们之前有邀请过学习在莫斯科学习钢琴的，或者是彼得堡站路过在彼得堡学习美术的。但是从电台成立到今天，我们还没有邀请过就是在俄罗斯学医的就是朋友。然后这次特别有幸的邀请到就是不光是学医的，而且是我们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朋友，来分享一下在俄罗斯学医的一些故事和他们在莫斯科的留学生活。我们就今天除了传统的两位老主播胡总跟川哥之外呢，还邀请到几位新的朋友来，几位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对，
嗨，大家好，我叫传秀，来自马来西亚，现在就读于皮尔戈医药大学，也称第二医药大学。然后呀，下一位，
大家好，我叫海星，然后也一样，我也是就读
皮尔戈医药大学
第二所大学。
然后我们是同校，
然后我们是念同一个学校，这个是。
嗨，大家好，我是伟乐。现在是在跟他们不同，我是在是第一吗？是去诺夫
啊，谢东诺夫医学院，他们所谓的
对
吧？
谢东诺夫医学院。
我们三位都是大六生，然后也。今年会是我们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年，然后也即将要毕业。
对，就第一个最有趣的问题是大六是什么概念？
大六基本上自由，对，自由，然后跟大四大五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对我们来说，
你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就是你在俄罗斯的这个医学体制是什么样的学制？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真的不太
了解，我们都没有大六的。
对对
对。
大六，我们有六年的课程嘛，然后前三年是就很多理论课，基本上都会在学校园里面上课，然后头三年过了，就大四就开始往不同的医院跑，就看你是哪一个，你先上哪一个科，哪一个专科，假设妇产科还是手术科，就会往不同的医院跑。然后大四到大六都是在忙着赶医院到处走，基本上是这样。然后我们课程跟好像是别的来你们的学校不一样啊，我们课程不像是一整个学期都是相同的课程，我们偏向于两个礼拜上一个科系，然后下一个过两个礼拜我就换另外一个科系。像我们刚刚结束肿瘤科，然后下一堂会是两个礼拜的麻醉科，然后过后又这样子慢慢换来换去的上。然后我们的考试也是，考试方面是大概跟你们一样，也是靠 Zatrick Exam， 然后用那个五分的制度。 对，大概是这样。
啊，据之前聊天时候听说，就是你们在前三年是用英语授课的是吗？
啊，对。我们其实这里这边，我们以为是全部都是
英语，全部六年都是
啊。那个带我们来的那个代理商是告诉我们啊，这里是完全英语授课，你们不用担心，完去吧。然后我们就来到这里，然后第一天去到那个德卡纳那边，然后德卡纳就说哈，没有啊，你们要讲俄语啊，你们应该要学会俄语，然后能完全很有流利沟通，然后要签合约之类的，然后我们就傻了哈。然后过后隔一个礼拜又带我们去入学考试，也是全俄语，我们就更傻了。然后过后不过还是过了，所有一切都过去了。然后过就开始大一他安排我们，他给我们一些俄语课，像一个礼拜三堂俄语课，然后其他课会是用英文授课，除了那些像是哲学课啊，还是有很奇怪的课会用俄语上课，经济学。
你们学经济学干嘛？
我不晓得。然后过后就这样，
这是传说中的传说中的俄罗斯大学全方位发展，就是学医也要学哲学，学医也要学经济学。
我有一个点，就是你们没有上过预科是吗？
上过啊，上过啊。他第一年不是预科吗？然后大一吗？
嗯，没有，我们没有，我们并没有上预科。
俄罗斯预科呢，基本上算第一年吧。
没有，他们 pre
他有个 bachelor 一点点 faculty，
没有。我们的学长姐其实他们说，以前我们学校学的制度是一定要上预科，可是到我们这近几年这几代就已经不用上预科了，就直接过来，就从大一开始。
那很难啊，就是什么都听不懂，然后就让你们去上课。
因为我们一开始是用英文上，
英文上课，
然后就其实还可以。然后真正难的地方是大四，然后
突然变
所有的 lecture 讲课啊，老师说话，课本，然后全部都是以俄语来讲，就还蛮压力的。
那考试的时候也需要用俄语来考啊？
对。在我学校是全部俄语，考试的时候也是，然后那时候沟通老师就一开始嘛，为什么你的俄语这么差？然后就开始微笑，对不起，然后我们不知道俄语要学。
但是你们不是有很多是拉丁语吗？
他们不喜欢。
不喜欢叫不喜欢。
可是学医是逃脱不了拉丁语的呀。
可是对俄罗斯人来讲，他们还是更喜欢俄语。他们不是就是我们跟老师沟通的话，我们跟他说拉丁，他会跟你回应你俄语，然后讲你们应该要懂俄语，因为病人并不懂拉丁语。
看我又不在你治病，我要回法兰西亚治病人，
这逻辑很奇怪。
不，这个纯属俄罗斯逻辑，就是你到我的地盘，你在讲我的话。你回不回你自己的国家那是你的个人的问题，但是你既然在我这里学习，你就要讲我的语言就对了。好诡异啊。啊，还有一个问题就很也是很奇怪，就是我但凡听到只要是马来西亚的就是在这边上学的朋友基本上都学医。是因为马来西亚很认可俄罗斯的医学吗？因为你像中国来的学生很少学医的，就总体来说
有
但
是
很少，
大部分中国学生在这边要不然就是学翻译、学语言、学经济，
对，
然后
经济都很尴尬，俄罗斯经济这么差。
我去查一下资料，因为马来西亚只认可莫斯科俄罗斯的医药系，然后海洋技术系跟一个什么天文系，就这三个科系，然后并不是所有学校都认可，也是只有几间，像是医药大学在莫斯科就只认可我们他第一医药大学跟第二医药大学，然后还有 Kurs 的 医药大学 Volgograd
伏尔加格勒
只有五间吗？
像
好像就只有五间医药大学，然后天文系只认可一间在莫斯科，什么 Moscow Aviation Institute
那个是
莫斯科天文
蚂蚁
不知道蚂蚁
在像
我知道是那个什么就是飞行之类的
对对对还有个海洋技术是圣彼得堡海洋技术大学所以就只有这一些
所以说如果说比如说你们来莫大上学的话可能毕业之后就是你们的文凭在马来西亚不受认可
对
好奇怪
对啊，但是我记得我之前上学那个图拉国立大学，我们住的那一层的邻居就是从马来西亚派过来的，
派过来可能是因为
对，也是学医的，而且、
对，因为我们有些是马来西亚政府派来这里读书的，有些是自己自费出来读书的。
嗯，那你们呢？你们属于公派吗？
我是自费的，
我是自费
的，嗯，
都自费。
我们也是自费，哎，除了你们。
对。那你们现在感觉已经适应了吗？就是没有感觉很难吗？
都快走了都。
其实上课方面，如果不是
恶意教学
啊，不是新鲜的科目，像是一直都在上什么全科啊手术科，就可以接受那些字，因为是差不多一样的嘛。如果是上新鲜的科，就开始头几天会很不适应。像我们上个礼拜是上肿瘤科嘛，然后那个是对我们来说算是一个新鲜的科目，然后里面就会很多生字，就会有一小小的不适应，就要多一些翻译。
如果提到国内的医学系的话，我可能有一个画面就是永远割舍不了，就是解剖。就是你们有接触过尸体或者是那个
小白鼠？
对，有没有？
大一的时候就上那个解剖学，我们看过大体，就那个大体老师大体，然后就只是那一次，然后很少机会
啊。你没有很少很多，就是没有，就是每比如说一个月会有几节课会接触大体那种，没有？
那大一的时候还就一个月一个礼拜会至少一堂课是
接触
一个礼拜一场啊。对，
你是不是想看的？
那时候还有，
不是，我觉得感觉就是这是学医的可能必经的，就是绕不掉的一个环节嘛。就国内的话都是说什么背着尸体满地跑呀，那种
背着尸体满地跑。
之前我是听说他们是这里的尸体还蛮丰富的，就大家可以有一人一具之类的，因为这里冬天很强，冬天很冷，然后会有很多冻死的人，所以我们会很多尸体来体验来经来练习。可是来到这里之后，我们才发现哎，不是
哦，并不是这样，
并不是这样，我们有很多人分享一具。
全部人可能一组人就是一句，然后你这组完了，然后接下来另外一组还又把这个又拿给另外一组看，就只有一句吧，我觉得不多，
是不能随便动刀的是吗？
对。
我川哥，你这个暴力倾向好重啊，见人就想开一刀呢。
不是，我想他们要实践嘛，就是练手法呀，然后什么
练手法不是这样练的吗，大哥？
好吧。
还有就是其实很多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对就是医学在这边学医真的是认知度是零，就是完全不知道这边要如何学医。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毕业之后好找工作吗？
我们是计划回马来西亚，计划回马来西亚工作，然后我们的制度是你一回去你就会跟政府等注册，然后政府就会分发你去工作，所以大概是保证有工作，可是你等待的时间长度就不一定。我们是最近听过要等半年还是一年这样。
这我明白。
不过有保证。
他为什么只承认那几个专业的那个可以的学历，可以让他们去学成？肯定是政府在这里边做那个宏观调控的，有哪些你回来之后可以保障你有工作，这都是那个全都政府全都自己给制定好的。你学其他，你学文学，你回来干嘛？这不是我们国家需要的人才。
哎，但是你们回国之后就是可以成为医生吗？因为我知道国内的学医的他们是。医学院毕业之后是不能立即成为医生的。
其实我们毕业，我们不是医生，我们就是我们只有那个文凭，可是我们就是要回去马来西亚实习四年，其实算是四年过后你才算是真正的医生，拿到你的
医生执照。对，
你
的执照。
所以其实还是蛮长的，除了你读了这么久。
那就等于说你们要花十年的时间。那你们现在等于说毕业的话是本科还是研究生？就是
本科
是吗？
本科。
好难哦。
国内是本硕连读研，
我觉得有病去马来西亚看比较靠谱。十年才出一个本科的医生。
但你们如果是
你的基础很扎实。
但是在马来西亚的话学医的话是几年？也是这样吗？
五年，然后也是这样，然后
也是
五年过后要实习，然后再出来算是真正的医生。嗯，可是我觉得我们在马来西亚会比在俄罗斯就像在俄罗斯毕业之后，我听我室友说，他们毕业过后有奥迪纳的这样的东西，然后他们还要自费去继续他们的奥迪纳的，然后并不是就算是一个医生可以开始有一点补经济上的补贴还是之类的，所以可是在马来西亚，我们如果开始实习，其实政府会给我们津贴，像一个月我们会有一些钱啊，不会像还要自费啊，就还在像是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之类的。这是我觉得马来西亚比俄罗斯好一点的地方。
嗯，我觉得就是据我所知，就是俄罗斯整体的这个医疗系统，它都是因为是国营的嘛，所以医生的工资我听说是非常低的。那这是我听说的，但是也有就是私人医院的话，那个比如说像我们社保有时候包括的医院，就感觉那个医生的收入应该蛮高的，就是那护士穿的衣服啊，就是也很讲究，然后就是到处都是给你发鞋套啊，就那种就是很讲究的。但一般公立的医院我看是没有的，
你要自己去买的。
对对对，你自己去买，然后你不买不让进，啊，就超变态的。哇，胡总有什么感觉？
我又想起那个他们
啊，
就是护士那个里面没穿衣服那个。
哦，这里的医生，这里的护士，他们通常很像，他们
是在医生
就白大褂里面什么都没穿，
就白大褂里面他就穿一套内衣是吗？
对，
就是
这
个。你是去看病还是看大夫？
没有。因为他那个太胖了嘛，所以
暖气很热。
但是这个是真的吗？就你们真的能够在医院里经常遇到这种大妈护士？
哦，我有遇过很多
很多是吗？
我看过一两次。
其实瘦的也是有，瘦的他也是会这样，
可是他里面真的就是穿一套内衣，然后连一个衬裙也没有。
哎，川哥，你对这个很感兴趣吗？
可是
我没有留意过，之前
他们不会来开放，像中国是那种开之后白袍那边飘来飘去，他们是纽扣全部扭死了，所以
而且有两颗纽扣之间距离特别大，是吧？哎，可是那还有个就很有意思，就是你们生病的时候，是自己给自己治病，还是找俄罗斯的医生去看？
我没有保险卡，
啊，
然后你可以选择去那个保险卡的那个诊疗所去看，
啊，
或者我朋友试过是去找老师，老师我生病了，你可以给我开药吗？老师就会给你开，然后免费的，可是你就要去那个。
药店是要自己买，
药店买啊，
这边也一样啊。这边你去，就是我们学生的话，也是去医院看病，然后他给你开一个单子，然后自己去药店拿方。对对
对。
对，
我就说这边，好吧，
因为我其实我个人其实很害怕在俄罗斯看病，因为我经常听不懂医生说的东西。我基本上看病的时候，我说你能不能把你说的话都写下来？
他会写，他基本上都会写。
哇，他写字看不懂，知道吗？写的那个潦草的，全是波浪线。我说你怎么写的，就稍微确切，就是稍微就清楚一些，全是波浪线。你们也会遇到这种？
对。
我们是要做那个病史，
嗯，
我们就每个科目要做病史，
然后就去看patient，病人的那个
病历，
然后全部都是
手写完全看不懂，然后你就开始要找朋友，你可以找俄罗斯朋友，你就可以帮我翻译吗？
翻译成俄语是
吧？因为看不懂。
他能看得懂吗？
他们能看得懂，我觉得很神奇。他们明明就写成一条线，可是他看得懂那是什么字？
他们叫一体字，国内，
啊，
一体，
那个，医学的
医学的体。
国内一体字我们也看不懂啊。
对，
对啊，
因为就是我们那边就是中国也是那个很多就是处方也是写得很潦草，很潦草，也是。
我基本上只能看懂数字。基本上但凡是汉字或者是俄语字母我都看不懂的，就开处方上面。那不过这个也可以给大家普及一些，就是俄罗斯我觉得医院看病有一个比起中国来说我觉得相对好一点的地方，就是医生问你开药的时候啊，他会问你
有没有这个，
你 就是说他的问题，你是要开贵点的药呢，还是要开便宜点的药呢？我觉得这个在中国就比较，
他先会问你有没有这个药，有的话那个
哦，对对，你家里有没有这个药？
对，
如果你家里这个药，我连药方都不会给你开。但是中国的医院就比较，就直话说比较黑心了，就是他怎么贵怎么给你开，
因为医保嘛，他的那个刷都是刷医保卡的。
中国的医院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药房跟医院是属于一家。
我们的也是，
马
来
西亚
也
是，
也是吗？
嗯，
那会给你开很多药吗？
嗯，就是医生。可能就是
现在没有哎，我爷爷跟我说，最近就是他开的药还蛮限制，就不会像以前是开很多各种各样的药，
对，
可是现在是开始慢慢减少了，然后数量也没有很多，
那个、嗯，
但是也有小那个小诊所啊，他们开的可能就没有那么多，
小诊所谁敢去啊？
是，
就比如说我前两天在几年前的应该是在网上看的，就是一个感冒。看着医生，然后开了一堆药，可能花了个800多人民币买了一堆药，说我只有一个感冒而已，我需要这么多药。
800多人民币，
就相当于
100多美金。
哦，
对，100多美元。
他关键那800人民币，他不是自己掏的，他都是医保卡里面
花的钱。是，但是即使这样，也不是浪费资源吧？就是说，
国家的钱吗？
对，没有必要。就感冒其实很简单，就开一个。
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呢，就是我暑假。在家的时候，我正好我姥爷病了嘛，然后他在那中医院，然后就是每天去输吊瓶，然后我陪的时候，你知道吗？就很神奇，因为他是在中医院，然后有时候他一边打着吊瓶，然后会有护士过来给他一个脐贴，就是里面是中药，然后他敷在那个肚脐上，然后打完吊瓶之后，还会给他就是熬好中药，让他拿回家喝，就是。中西药结合，就是真的很神奇，你知道吗？就是这个特别管用的感觉。
所以也是像
对
医保，
就也是医保。然后就是你生病了 ，OK， 那个你去做 CT， 你去做 B 超，你去做检查 ，OK， 所有的全部都是按照西式的。但是他吃药的部分也给你开药，但是他会带着西药，会再给你配上中药，就说 OK， 你咳嗽，我会再给你开一剂中药的处方。而且是他中医院熬好的，熬成一个小袋子，然后给病人，然后说这是3天的量，你喝完之后，然后就是我们还有再给你，而且他打的针的时候，他真的会给你敷一个脐贴，还有什么热石啊之类的，热的石头之类的，我就感觉哦，好神奇，真的可能这是和
心理作用，
是吗？很特别，
但是很特别，就是你中医和西医是结合的给病人看。好。
进个音乐，
早过了。
我知道你好剪嘛。
好。
是成空，解散于尘雾中，迷失在竹林中，铁桥边的女子不懂吹肆意的冷风，血淋刺痛带假意的温柔，不懂看街边的梧桐，枝干的裂缝，树根的空洞，无踪潮落潮涨，热愁长年别妄想，解捆绑爱往小藏，心海滚烫不速之客，依赖方对风叫嚷，也无方对水歌唱，人自伤身我在掌，神魂摇荡故事几章梦。
你们在马来西亚会学中医吗？就是有听说过吗？或者说是
听说？肯定会听说。
会有兴趣啊。可是我们科系，
我们会有兴趣。对，或者说你听说过，比如说有朋友在马来西亚学医，但是他学的是中医，有没有？就比如说针灸啊，乱七八糟的。
我是有个朋友是在中国学中医。 然后啊，他们去中，他去中国学中医，然后也还没毕业，所以不晓得还会回来嘛。不过在马来西亚还蛮多中医药馆的，
所以我其实
中医学院也是
按摩那些
啊，不是是针灸啊，
针灸
推拿，然后拔罐、
啊，按摩就是推拿，
对的，按摩不就推拿吗？
啊、接骨吗？那个、推拿、
那个、说推拿不会让别人想到别的地方，
想到别的大保健什么乱七八糟的。没有，其实正好是另外一个话题，也是想问，就是马来西亚华人朋友的，就是我2008年的时候去过一趟，就是马来西亚，然后就在当地接触很多，因为我说实话，在去那次之前，我不知道马来西亚有这么多华人的，
百分之多少？20%？
27%。
27%。
应该。更少，之前是30%，然后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啊。但是就是给我第一的冲击感特别强，是因为我没有想到，因为我的英语很烂，你知道吗？然后我知道那边通用英语的，然后呢，我发现接待我们的全都会讲中文嘛，因为对我们叫中文嘛，因为我开始不习惯，其实你们那里叫华语，然后我说为什么你们都会中文？然后他不会华语的，我说。然后就我发现没有他们陪伴，基本上在马六甲也可以用中文就交流，就没有任何的障碍。然后我就很好奇，又越来越多发现，其实可能正是因为你们就是祖先一直在海外，我觉得你们身上保留了更多就是华人就是文化的东西。比如说你们名字基本上都是三个字，很传统的，就是除了姓之外都是
三个字，是很传统的。
对，其实真的
是两个字，
没有5个字更传统。
对，
是真的，因为你像我，川口不算啊，我跟胡总两个，我们的名字都是两个字，其实这个是，
对，一看就是
传统不对的，
一看就是没文化人。
名字里要含什么天格、地格、人格，然后就等于说这一定是三个字，对孩子的未来或是对他的未来的影响会比较好。就是
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第二个字就是姓后面跟的那个字
是
辈分。
辈分，
我的名字是这样。
你看吗？我就说
你们也是是吗？
我有，可是我妈妈没有跟着他们的那个，
因为一般是男生一定要跟。女生的话就是选择性跟，
那你就是说
国内现在是这样，
就是说第二个字必须都一辈里边都一样的，比如说你叫林川照，你弟弟可能叫林川西。
其实我不是川字辈的，我是别的辈。
对，所以你也是吗？
对，就我的名字中间就是用海
啊，
然后海明
就一辈的。
对，你看他那个早哥那个是海亮，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一点，就是我们虽然是所谓的就是中国就是传统文化的所谓的这个发源地的地方，可是我们并没有就是遵守所谓的就是
好打住，不然你又被那个禁播了。你
对，你可能是你爸爸没有那么传统，就是家庭影响
啊，家庭影响。但是反倒是就是接触到马来西亚华人朋友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哎，除了这个带中间这个字之外，你们的名字真的好传统。就是
一听起来就大家闺秀那种，一听起来就是很正统的，然后就是家庭家教很严。
你像我们名字叫出去，就是对于叫我们现在叫国学嘛，所谓就是
就没有任何那个，
对，你把我们名叫出去，一看就没文化，
对，一看就没文化人起的。
对，
没有啊，那胡总那个叶字很有文化呀。
那是专门那时候请的大学生给字典里面查到的一个字儿。
然后还没有备份，
这还起成这样了，
你看，所以就很相反，就是，而且我在街头发现很多，确实有很多中药馆，就是小药箱一个，就是那种，其实我觉得这种感觉对于我来说，当时的我2008年的时候冲击感特别强。你说原来还有别的地方的人就是认同我们的文化，就这种感觉，
这不是我们的文化，那叫大家的文化。
对，
就胡总的文化，
传统文化，
华人的文化。对，
然后就是还有几个我觉得也是近段时间我才了解到的，就是说就是如何称呼你们。我就很有意思，你们跟俄罗斯人介绍你们的时候，你们怎么称呼？就是
比如说俄语的话，我们就是 is kitai 啊，然后就是 kitai es 对吧？
对。
可是你们呢？
马来西亚，
就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就马来西亚。
他们会很好奇，然后我因为马来西亚有三大种族，
对
啊，要开始说
俄罗斯人不是不知道这个
啊，我们呢就要开始说其实我们在马来西亚有三大种族，我们虽然是我们叫 kitai ski， 可是我们不是从中国来的，我们是马来西亚来的。然后他们就开始很混乱，哎，你们是中国人，为什么你们是马来西亚人？然后你到底是什么人？
是啊，然后有一就还有一次就是我那个马来西亚国庆节的时候，我在 Facebook 上发了一个就是那个那首歌曲，
阿利
亚
高，
高木度，然后我当时写了一个就是用俄语写的嘛，就是我巴斯瓦利亚有马来伊斯基德鲁西亚。Spraznikov， 但是呢下面有人给我纠正了，说你这样写是不对的。我说为什么不对？说你应该写不是 Malayskim Druziam， 而是 Malayskim Druziam。 如果你要写的是 Malayskim Druziam，就是马来族的朋友，而你要是想祝愿所有的马来西亚的就是公民节日快乐的话，你需要加一个 Malayskim。
这就好比那个差距就是Ruski 和 Rusia 的那个
啊，对对对对对，
差别
就是你要写 Ruski 的话只代表其实是俄罗斯族民族的概念，但如果是 Rusiski Druzia 就是
整个那么多人，
对对对，因为俄罗斯有很多民族，虽然说这个他们主要还是俄罗斯族，不像马来西亚的话，你们就相对来说就比较都比较自己。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在马来西亚华人之间讲华语是通用的，可是在俄罗斯有些少数民族他们已经不会讲自己语言了，
对，比如说朝鲜族，
对，俄罗斯有很多就他们叫 Korean。也是叫
Russian Korean，
对，他们不会讲、
他
们名字就很有意思，就比如说 Alexander， 比如说就是俄罗斯的名字，但是姓呢全都是他们自己的姓，比如说 Gim， Alexander Gim， 这样的人也蛮多的。就他们这个自己的民族很多人就是没有保留出来自己的这种民族的，一是名字也没有了，第二是语言基本上也不会了，而你们就比较很好的保留下来。然后今天我们来路上，我就和一起当时吃那个去马来西亚吃那个妞妞菜，然后我印象特别深是我把小娘惹那部电视剧看完了。
那我也是喜欢，我也是小娘惹应该是马来西亚片还
是
新加坡
还
娘惹不是那个
感激新加坡，
就是华人跟马来西亚人就是结合之后的一个后代，就是他们单独成了一个应该叫民族也算，
算是少数民族，
对，少数民族，就应该爸爸是华人，
不晓得爸爸是华人，然后那个妈妈可能是马来人，或者妈妈是马来人，爸爸可能是华人，
不会一个意思吗？
我在想什么，
就反正就是总有一个是马来西亚人，马来人，一个是
当时候的土著，
对，然后就是他们，就是我在马六甲印象特别深，街头是妞妞菜馆，就那样的。然后开始
那个菜是什么菜？
哎，酸酸的，跟我的印象就酸酸的。
是用什么做？
哎呦，好菜名我一个都没记住，
是改良过的中餐吗？还是
不是？
不是，
我觉得偏向于马来西亚
马来菜
。跟我印象都是很多那种沙爹那种。
然后很多糕点，
对对，超多糕点，然后都是叶子包的很漂亮的。
他们喜欢把那个所有食材弄碎，然后开始把东西混合起来，然后开始炒，开始煮，然后就很香，很多香料，特别好吃。
然后我们刚从中国来的话，看到那个词就是娘惹菜，他说不是这样念的，叫妞娘妞娘。然后男生女生是妞娘，然后男生是
爸爸
爸爸。爸爸，那你们认识这样的人多吗？就是当地的，
那个娘惹族群应该是偏向于在马六甲会很多，
对对对，
然后其他州就比较少，然后我们都是来自
别的
州
啊，对对，你们来自哪些地区？我都
我来自新九后柔佛州，
柔佛州，
我来自怡保，
我是彭彭
，哎，我想问一下，你们家里是有和本地人混吗？还是没有？就是还是你爸爸妈妈还是祖辈都是中国？
都是华人
，没有和当地结合吗？
没有
，
有朋友有。
你觉得很有意思吗？就是他们保留很多
比我们还传统的东西。
我会以为比如说你们爷爷辈或者是奶奶辈或者说姥姥辈可能是不是和当地和有在当地结婚和当地人、没有
应该因为那时候
我说你们三位都没有是吗
没有
没有、历史上马来西亚是没有什么华人这个存在的
对
是那时候打战然后从南洋来了很多华人、
那你们祖籍是哪里
广西广东还是广西广西好像是我也不晓得
我是安徽
安徽
我
不清楚
我祖籍也是安徽
不清楚为什么会不清楚
家里没讲
感觉就马来西亚人吧就完全是马来西亚话的吧
可是你祖辈没有说你们是从哪个省出来的、
没有没听说过
我觉得这跟就是每个家庭自我就是定位可能有关系比如说有的人觉得可能觉得我们跟在那里啊或者有人觉得我就是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从小在郑州长大的可能我家里经常说其实你是浙江人我的父亲来自浙江我应该是浙江人但是你比如说我的表哥我等于说是他应该是算母亲是东北人然后父亲是南方人但是在郑州长大他自认为就是我是郑州人就是这跟我觉得跟家庭应该有关系
对对对
对
但你们会就是如果是对就知道自己祖先就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会拜祖这种比较传统的
祭祖
有我们有祭祖
对有清明节然后清明节就要特地去扫墓
对对对
然后平时也要拜祖
在家里面
祖先牌
祖先的牌
嗯
我就说比我们要传统很多啊
是
可是我觉得是在马来西亚华人不是每一个华人都这样然后
就
可能会有像我们这样
传统家庭吧比方说我的家庭就属于比较不华人的华人吧就在家里都没有祭拜没有什么就我的祖先从那个
比如都不知道
对哪个省份都不知道对就完全是一个就马来西亚化了吧就感觉就
其实我觉得这样也很正常因为我现在很能理解就比如说就是因为这个乌克兰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俄罗斯人他认为自己就是乌克兰的公民就同意说现在因为俄罗斯跟乌克兰关系很差嘛就是因为语言的问题就是乌克兰东部的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族人认为他们是俄罗斯族人应该讲俄语还有一部分少数的俄罗斯族人认为我就是乌克兰公民我就应该讲乌克兰语我觉得就是可能认同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两边都没有问题就是没有错跟对的问题就是说更认同哪边而已
但如果是第一代移民的话认同感肯定要差一点他肯定更加认同自己那个原本那个文化但如果是第二代第三代移民的话可能已经非常少了这方面
对、
但即使这样你在家也是讲华语
讲华语
讲华语
对讲华语
哎，那你们会有方言就是你家里的比如说有
潮州话
什么
广东话
在我家相对比较多广东话
广东话
对然后我家族就是说客家话
客家
话
哈嘎
对
哈嘎
那你们呢你们会说广西话吗
他不知道广西还是广东、
可是我家是说客家话我们是客家人
客家人
说客家话
因为我知道好像每两年还是一年都有那客家恳亲大会
是有这个节日可是我家是没有参加我们去盆师公会我们因为就去盆师公会然后没有去客家公会因为太多然后就没有去这么多就客家那个好像不是很了解
那你比如说你们就是一年中对哪个节日最看重是农历的新年呢还是元旦
新年农历新年
农历新年是吗那你们每年过年会回国吗
回马来西亚
回马来西亚
之前年有回去过新年然后去年没有去年好像因为就觉得要毕业了嘛感觉还是待在这里好好玩好好享受一下就没回去了然后可是会很想念家大家在吃团圆饭然后开始拜年拿红包
你感觉是花人东西了是吧拿红包很重要
拿红包是
最重要的拿完红包就花掉
那你们现在马来西亚那边微信用的多吗
最近我从去年不是上个月回去的时候我觉得微信还到很普遍到处都是微信 然后因为我还用蛮多是那个 APP 的，然后有 Line 还好
Line
微信最近还蛮红在 Malaysia。
支付宝呢？
支付
宝没有是
没听过，
没有支付宝我得绑定人民币，跟人民币
有关的，绑定会很麻烦。我弟说他在我弟弟就有申请支付宝，然后支付宝是要绑定身份证还是、
嗯、
啊？然后我们并没有中国身份证，
因为在中国的话，因为没有微信和没有那个支付宝，简直寸步难行，你知道吗？所以说就很好奇说，哎，
哎，对，这个我又补两句。我前一段刚从国内回来，我回国那几天就是因为我身份证没带在身上，手机卡就 SIM 卡买不了，然后呢。然后就是到哪儿都不行，我的微因为没有 SIM 卡，所以手机也没有网。如果到哪儿都是你没有 WiFi 吧，因为 WiFi 借我一下我支付一下。然后基本上就是没有这两样东西，真是寸步难行。现在
我最近看到一个影片，就是中国到处都可以用支付宝，像是
对对对
巴士啊，还是小食店买个饮料什么都可以。
对，就买菜都可以。
甚至说我正好暑假回国的时候，我去买菜嘛，我买完菜之后，我就跟大家说你扫码嘛，好，我扫完码，然后我故意给大叔说啊，那个我说阿姨，叔叔，我扫，
对
对，我说叔叔，我扫完了，我已经扫完了，然后他很怪异的看着我说。说什么说？我听到声音了，
啊、就是
咚一声
就
人家咚一声，人家可能钱到了，这个已经没有说的习惯，说哎呦我已经支付了，可能他们都没有那个习惯了，然后就感觉哦我支付完了，然后他看着我，嗯，不用说啊，你说个毛，就是还是很怪。
就从这点就是，其实我们在俄罗斯待时间长了，就觉得很落后、很土，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
因为这真的发展就很慢。然后呢，偶尔回趟国，发现就是中国就国内发展，就是电商啊、电子商务啊这种东西都非常的快递啊，都非常的
外卖啊，
快，
就是
对我们一回国就好像农村人一样。然后第一次我支付用微信支付的时候印象特别深，那个支付需要绑定银行卡的，我没有绑定，但是我那个微信的钱包里是有一些钱，就抢红包时候抢到的，然后就排队嘛。排队支付，然后我看前面支付说，哎，我也有微信，我也可以支付，然后我就刷那个，然后就刷不过去，然后那服务员就说，你什么情况？我说我也不知道，帮我看一眼。他说你手机这个微信绑定银行卡了？我说没有。那你刷什么刷？然后就后面几个人马上就感觉看我就是乡下人，就这种感觉。
嗯，对，而且就像国内比如说还有共享单车啊之类的，
对、啊、
就是我回国的第一天前几天都没有，就是那个没有网没有手机什么的，然后都是姐姐啊什么他们帮忙给扫，哎我扫完了你骑吧，就那种，哎就感觉哦什么都没有，就是没有手机感觉什么都没有。
嗯，手机在中国应该蛮重要的。
啊对啊，
现在丢了就废了。丢了就彻底废了，因为所有都是需要扫的。
嗯，
就买什么东西包括火车票。我这次回国也是买火车票，我那个票买错了，
嗯，
我需要退票。他说我这不收现金，靠，现金都不收怎么办？我说这支付宝就可以了。说靠，还得把支付宝打开。就说他现在很多地方连现金都不要了。
嗯，
然后正好前两天估计你们看到新闻了，俄罗斯要出那种200卢布跟2000卢布的纸币，
啊、对，
然后有俄罗斯人就写，因为中国人民币的话最大面值是100的，然后有俄罗斯人问，哎，中国会出200人民币纸币？我说。中国还出人民币干嘛？现在都少的，更没人花纸币了。
嗯，
对。但是话说回来，就是讲到在俄罗斯生活，你们觉得在俄罗斯生活会无聊吗？
嗯，可要看你怎么玩。
啊，对，就我是挺好
你们怎么玩？
对，你们
怎
么
玩？
么玩
最近会就经常会看网络有什么节日想要去参加，然后。怎么玩？去博物馆，然后看节日，展览，基本上是这样。可是之前回想起大一大三那段时间，其实比较有空，因为只是理论课，然后不用去医院。然后可是那段时间俄语非常烂，然后也不敢出去，就经常在宿舍待着。就这样子待过了3年4年，然后到近期才开始。
对，但是刚才我来的路上，我有跟聊，然后就是他说，就是我其实很佩服他现在他们的热情。就比如说他们今天来，他们会去2个博物
馆
去逛，然后前段时间莫斯科有灯光节，
对啊，
然后他去了好多个 场地就去为了看灯光节，我就感觉哦，就是能够生，对对对，能够生活在莫斯科生活六年，还能有现在这么大的热情，真的是感觉很值得点赞的一件事情。
对，我比如说你问我就是那个博物馆日要不要去，
可能就哦哟天哪，要排那么长的队、
啊、
不要去了，就是那种
我也不会去，
可能就觉得是来最后一年了，然后每一件事都是最后一次，所以就会
去看
啊，更珍惜。然后如果在有能力的空闲时间，就快赶快去玩，别一直待在家。
真的就是那种把每一天当成生命中的最后一天过的感觉。
你说的这么惨吗？
就
是说每一天在俄罗斯的最后一天。
对，其实你不感觉吗？就是你可能没有，我感觉你和胡总可能没有这么样的感觉了。像我的话，就感觉在俄罗斯生活是另外一种的一个另外的一个人生，就是等于说是你等于说又给了你另外一条生命，你可以在这里生活，那你只有八年的寿命，或者说你只有十年的寿命，你活完了之后，你可以 OK， 你可以告别这个世界，你可以再去另外一个世界活。
我觉得你转世了，
有点那种的感觉，就是你可能你就没那种感觉，因为我就比如说现在我就知道我现在在俄罗斯的日子，可能我就有三年的时间，就是 OK， 我好好活完这三年 OK， 我就开始告别俄罗斯这边，我就开始回国。
你的意思就是回到中国之后，俄罗斯这段日子你就会喝完孟婆汤就忘掉了，是吧？
就是起码就是有一个割舍吧，就是起码有割舍在。
像是我在暑假我回去马来西亚，然后我觉得哎，我好像不属于马来西亚，
为什么？
就一个感觉，哎，这不是我平常生活的地方，然后
哎。我比较担心，我跟你这个想法比较像。
是变化很大吗？还是
不是？可能在这里生活太久了。
对，
我一回去，然后那边的生活、他们的节奏、那种感觉全不一样了。
是快了还是慢？
慢。
然后就感觉很像隔离了这个世界很久。
对，回到去好像哎，什么都
很陌生，
很陌生。去到这个地方，哎，这是原来我们马来西亚有这个点嘛？
还是马来西亚发展太快？
对，
然后去到就不晓得。
对，我觉得还是因为马来西亚发展的比这儿快。
对，
因为我跟你这个想法很一样，我每次回家以后这条街道好陌生啊，但是我从小走了17年的街道，我忽然看到变样子了，然后就没有小时候那种感觉了。
对，我试过回去我中学看，完全不一样了。以前我中学是算是属于附近还蛮多游中园的，然后这次回去已经变高速公路，然后附近有很多大型市场 shopping center 这样的东西，然后完全不一样，然后变成好像算是新山区第二发展的中心，然后就之前六年我是好像在森林上课，怎么六年过后回去好像变了，完全是市区的感觉。
我的中学都被拆了。
哦，
对啊，因为城市要扩建，拆到别的地方去。这次回来说路过我以前中学进去看一眼，哎，学校门都不见了，然后说学校的时候已经拆走了。
所以中国还是变化太大，
变化
就是每一年，就你想想，我三月份回国和七月份回国感觉完全不一样，就是变化太大，就是而在这边生活的话就感觉哦，好像就是老，就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熟悉的配方，
就是那个生活的那个。
今天医疗主题是吧？熟悉的配方。哎，对，还有一个，说中国人也好，华人也好，最重要的是吃。你们平时做饭是自己做的还是
外食吗？
对，就平时吃饭。
KFC
在。
对，我先看到有点 KFC。
会煮在
平时自己在宿舍做吧。
那你们一般做什么呢？
做华人菜啊，就炒菜什么之类的，
炒鸡蛋呗，就
比如说很多中国学生从国内回来的时候会带很多的调料，就比如说火锅料、调料，还有就是那种什么什么辣椒啊、胡椒啊、就是麻椒啊，各种老干妈。你们也会吗？
我记得以前我会，可是现在开始慢慢融入这里了，就反而调料会觉得很重啊，不需要。就是用这里的香料也是还可以，而且这里很多那种越南店啊、韩国店啊，都会卖那些料，所以就直接买来直接煮就好了。
老干妈
挺好用的。
你未来吃辣椒吗？
我是不是很爱吃辣椒？不过在马来西亚很多人爱吃辣椒，我室友是 他的老干妈是这样子吃，就拿着罐子直接往嘴里塞。
对对 对, 对, 对，
哦，不觉得辣，
就很像四川那种。
嗯，
老干妈辣子鸡。
他还蛮喜欢吃辣椒的，就嗯。
基本上马来西亚人都是比较爱吃辣吧，我觉得
是因为比较热吗？
对，
因为热的
比较热，比较排汗，然后
对对对，
比较解暑吧，我觉得。
嗯，
因为热的时候一般不会太有食欲嘛，它需要比较刺激的味道来。
但是你们如果说想吃水果怎么办？因为毕竟这边水果那么流行。
对，这
是你们最想吃到的水果是什么？
榴莲吧。
榴莲。
芒果。我想吃芒果。
榴莲。
对，我很喜欢吃榴莲。
榴莲，我这次暑假都没吃到榴莲，我觉得超难过。因为榴莲季节，这现在好像是榴莲季节，刚刚过的那个暑假。
而且我听说最好的马来西亚榴莲不出口的，只能在马来西亚吃得到。
没有啊，都出口了。
没有
好吃的都出口了吧？
都出口了。我们现在
可能出口的是因为太深了，
已经起价呀，
太深。
就是为了保存时间长嘛，它可能出口的是比较深的那种的，要放很久，那不好吃。它自然熟的是最好吃的。
可能，不过好的品种都目前都出国了。
哎，但那你们怎么给俄罗斯朋友介绍榴莲啊？
玩游戏卡
，目前还没有遇到有人。
之前我试过，就带一个那个豆豆，就是马来西亚的一个
榴莲糕，
榴莲干是吗？
榴莲糕
糕点，
糕，
然后就他们闻了一下就拒绝了，然后就很不好意思的就收回了下来就，就基本上我觉得他们是不太接受得了这种，
对，
味道比较重的那种。
我给你们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经历。对，我们单位就是有同事去海南，因为海南也有榴莲嘛，他带了那个榴莲糖给我们办公室。我们办公室编辑部是有很多俄罗斯人，然后旁边我们中文编辑部，旁边还有西班牙语编辑部，然后呢就带有榴莲糖。然后大家谁开始都没有反应，其实榴莲糖味道还是挺大的。
嗯，
然后忽然有人报说味道有一股瓦斯味道，然后大家都觉得哎，确实瓦斯味道越来越浓，因为好几个人开始打开，然后专门我们那个主编把那个安保人员叫来了，说你们查一下这个是不是，因为我们楼下就是食堂，
嗯，
但是俄罗斯食堂其实是不用瓦斯的，他们用电的嘛，但是奇怪这么大榴莲就是那个瓦斯味道，但是始终找不到那个源头是哪儿，然后第一天安保人就走了，第二天。就是我们主编正好往他那个坐的位置走的时候，我们一个编辑就是谢总又在开一个榴莲厂，忽然那个味道又出来了，我们的主编忽然反应过来了，你是不是在吃这个糖，说你叫我闻一下，然后他专门又打电话把安保人叫来说没有任何瓦斯是糖，然后我们中文编辑部开了一个会，就说那个在办公室期间不许吃榴莲糖。
这
是王月带的，
嗯，
超搞笑了，
嗯，对。
哎，我想问你们，就是毕竟作为一个俄语博主，想问一下，你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有听说过俄语吗？或者说有马来西亚那边学俄语的多吗？
不多，
不多，
很少，很少，很少。基本上我是去到那个来之前，那个代理商带我去了那里，我才知道俄文这东西。之前是完全不晓得有俄文这个语言存在。
你们叫俄文还是叫俄文？
对啊，你们是叫俄罗斯还是
叫
俄罗斯？俄罗斯
通常人家讲苏联的，马来西亚人会说
苏联，
那会说苏联语吗？会吧？
啊，会啊，他们会这样讲啊，
苏联语哦。因
为不同地方不同叫法。
看有没有。更新，有些老一辈会叫苏联，然后年轻一辈就知道苏联瓦解了，开始叫
俄
罗
斯。
那他，你看他们讲的话还是用俄这个音，
对，
因为台湾是用俄语。
那没有大学会学俄语吗？
没有，很少，
比较少，
听过，
基本上都是以日语跟
法语
为主。
你想，这边大学如果学俄语的话，回马来西亚都不被认可，他学的语言没有用。对吧？
他是学艺的，俄语的话主要是一个附带学过来一个东西。
嗯，
主要是
对啊，本来告诉你们是六年直接学英语就可以了，用英语学英语就可以了。
然后过来才发现是俄语。可是我去升学网站去查，然后其实升学网站还蛮鼓励学生去学俄语。
都可以，
苏联语也可以。
然后因为他说马来西亚还蛮缺乏这一方面的人才，所以很鼓励，可是 并没有很多人去学，我知道。哦，对对对，我有个朋友是在那个Excuse 那边读俄语，
伊尔库斯克，
伊尔库斯克
啊，很冷很冷那边啊，他是，然后他是我认识的人里面唯一一个去学俄语，然后应该回去会发展吧，我不晓得他过后会怎样。
那他们回去去哪？去外交部吗？
可能吧，因为俄罗斯是在那里有外交部的，在马来西亚是有他的自己的
有大使馆，
大使馆
啊，搞不好那里会需要。
哎，最后我想问一下，就上次那个马来西亚日，你们有去吗？
有啊。
哦，我后来没来得及，就是我们那天做完偶那天，
嗯，
没来得及过去。
哎，莫斯科或者是俄罗斯一共多少马来西亚学生？你们有知道吗？
我学校有500多个人吧，你学校？
500多个？
500个马来西亚人。
这么多？
真的假的？
好吧，现在我不晓得。以前有这么多，以前学长姐还在的时候是这样，可是现在应该没有了，现在很少。
哎，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会选择来？
应该有
100-200
吧，
200，
因为是认可。
那他们是大部分是自费还是派出来的？
有公派，有自费。
大概多大的比例？比如说7%、70%、30%，我就好奇嘛。
你觉得自费比较多？
自费。
因为在俄罗斯读医学系其实比在马来西亚读医学系还便宜，对，马来西亚就如果公立的是公立很便宜，可是私立的话会贵到很离谱，比在俄罗斯读还贵，所以大家会选择来。
所以你们也存在高考的问题吗？
高考
就是考大学。
就是中学毕业之后你要通过一个考试，然后才能进大学。
SP 啊，对，有那可能有，可是我们还蛮。SPM 过后还要，
就马来西亚都有 STPM A level
啊，会是类似高考，不晓得算不算
高考，
算是高考，
应该就
高考是算排名吗？还是怎样？
根据你学习成绩的分数来排名啊？
这样应该是有，因为这样有啊，算高考，有用那种制度，我们叫 STPM， 然后满分是四分。然后最高分你可以分到医学系，可是不一定所有四分的人都会拿到医学系，所以还对公立大学对医学系还要求很高。
你们考试用英语考吗？
看什么科目。那些理科是用英语，或者
在马来西亚吗？
对，
基本上都用英语吧。
理科用英语，然后语言可以用英语。
对我一直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需要学马来语吗？
需要，但是官方语言。
哦，对，就是说在必要的时候也需要讲马来语是吧？
对，其实我们算是都会讲马来语，然后马来语是就一定会说，然后华语跟英文。
对，我发现就是因为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当地的华人跟当地的印度人之间讲的是英文，就相当于其实俄罗斯也存在这个情况，只是不太一样，是俄罗斯各个民族之间的就是语言是交流的语言是俄语，但是很多比如说少数民族他们有自己语言的，会讲自己语言，他们平时也不讲俄语，但是需要跟别的民族需要交流的时候，他们需要讲俄语。可能在这里的时候，就是在马来西亚的话，交流语言是英语。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要看地区，像是看对方会什么语言。像华人跟印度人的话，可以选择用英文或者马来文。但华人跟马来人也可以选择看对方需要，对方开口以什么语言为开口，然后我们就接下去之类的。
哎，你不觉得就你们天生出来就是多语言人才吗？至少三门啊，华语也会，马来语也会，英语也会。
对。可是那时候学的时候还蛮辛苦。
我不知道，
我不懂，
因为从小一开始就每你就要学这三个语言，华人的话就要华文、英文、马来文。如果马来人的话，就马来语、英文、华语，他们会
选择性，
不
一定。
如果有兴趣的话，他们就会学。
哎，我真心觉得，如果你们去中国的话，绝对是多语言人才。
可是，就是你如果不说的话，我们也分不出来啊，其实。 分辨不出来的。
你是说，
如果比如说，如果他们去中国的话，如果不说我们是他是他们是从马来西亚来的，
那
我们也
分
不出来，
分不出来，
真
分不
出来，真正分不出来的。
对，没有没有，
一开口就会分得出来的。我觉得
没有没有，他大概大家都会想是南方的，然后
对南方人啊，
对对对，
比如福建来的。
他一说，说不定说的比那个。就是早泽他们广东人说的还好一点。
其实你们讲的，因为我们叫普通话嘛，
嗯，
其实你们讲的普通话比很多广东人讲的要好，要好很多，而且，因为很多广东人这个很多音都发不出来的。
嗯，是他们方言是。
对他们讲粤语，
因为他们从小就讲方言，讲粤语。
对，你们还会，你们还懂。
对你还有客家话，我天哪，
客家话、广东话、潮州话，哎呦，
福建话啊，
福建话、闽南语的。
我们从小到大如果不出国的话基本上就是中文加一个只能讲一半的英语，因为中国的英语教学不是很
好啊，
不是很好。
但现在小孩都好厉害，
有吗？
看长大了以后厉害了。
英语成绩好不代表英语好，你知道吗？
但是
考试分高不代表。
现在你有没有看什么爸爸去玩
对
啊那些，
对，
现在你没看见，现在小孩子都是在英文啊，就是
都对方用英文，
对啊，奶奶啊，然后扎出来，然后全部都是英文，然后小孩子就说哦他不会讲英语，哦那还很好，就是现在国内有那个趋势，真的就是现在幼儿园真的是什么双语幼儿园啊，现在真的是从起跑线开始。
还是有钱人，有钱人他注重教育的话他肯定会往这个培养。
就是现在真的是
你看到的是精英中的精英，比如说去农村，
对
普通话都讲不好，
没有啊
还讲英语。
现在小学也开始学英语了呀。
以前小学就是开始学习英语
了，我上小学都是英语，现在讲得很烂。
好吧，
地区不同，
那现在
地区不同，
幼儿园都开始了。
没有，我觉得 Jasper 跟内内他们是另他，所以他们都是
没有 Jasper 是那个
香
港，对，
所以他们都会说英文。很像内内是Brunei
文莱
，他们也都是说英文了，所以就他们从小就开始培养。
对，也是，反正但是
情况不一样。
总之就是，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就是对马来西亚
好奇的地方，
对好奇的地方，我今天没想到川哥今天又开启发炮模式，夸夸夸一顿问。我是要想今天我鼻子不是很舒服，希望你们多说点。发现其实我更不用操心多了，就是川哥的问题比我还多。
就是说你说的太多了，
下次我会改的。
啊，不要紧，多说没事，反正今天我鼻子不舒服。就最后总结一下，就是说，首先是非常感谢你们过来录我们这节目。第二是确实我们知道了很多。之前不知道的东西，不知道的内容，不知道的知识，也希望就是你们在俄罗斯最后这半年，等于说还有半年，七八个月之内能过好在莫斯科的每一天，参加更多的活动，去看更多有意思的地方，因为可能就跟川哥说的一样，一离开这就很难再回来了，即使回来的话也就是几天出差或者是看朋友，所以就是希望你们在川哥的话在俄罗斯最后的日子里过好每一天，也感谢你们来参加这次节目。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Cause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Why do the birds go on singing? Why do the stars glow above? Up in the morning